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英国作家鲁易斯曾经说，无论年纪，你都可以有新的目标或新的梦想。只要生命还在，就仍然可以回应新的邀请，学习新的事物，走往新的方向。那么，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借着书中作者新的所见所闻，挖掘当中的意涵。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上周说到，作者跟着教师在天堂同行，看到了一位肩膀上有红色小蜥蜴的幽灵。幽灵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决定丢弃代表欲望的小蜥蜴，没有想到自己不但重获新生，成为了真实的活人，小蜥蜴还变为骏马，载着他往神的山奔去。看到这一幕，教师对作者说，我的孩子，这一切你都了解吗？作者并不是完全了解，但是他亲眼看到那只红色小蜥蜴真的变成骏马了。教师特别强调，小蜥蜴变成骏马之前是先被杀死。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在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可以上神的山呢？教师回答说，如果照现在的样子，没有一样东西，即便是最好最高贵的东西能够上山，即使是最卑微最野蛮的东西，只要愿意顺服而死，也没有一样不会复活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血气的身体不能够上山，不是因为太下贱，而是因为太软弱。蜥蜴跟骏马怎么能够相比呢？比起渴望的富足和力量，私欲是可怜软弱低身下气的东西。欲望被杀死之后，渴望就复活了。作者认同教师的话，但他又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倘若他回家去告诉别人说，这人的淫荡好色对他的妨碍，反而比不上那可怜女人对儿子的爱所给他的妨碍，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奇怪？不管怎么样，那毕竟是一种爱，不是吗？我想这是因为作者想起了之前那位名字叫做潘的幽灵母亲，他对儿子麦可以爱为名的执着态度。但是教师严厉地回答说，你不可以这样对他们说，你刚才说的是过度的爱吗？爱不会过度，只有不足。他爱他的儿子太少，不是太多。假如他多爱儿子一些的话，就没有困难了。我不晓得他的事情要怎样结束，很可能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求他的孩子跟他一同下地狱。那种人有的时候会把他们所爱的人拉入无尽的痛苦里，只要他们依然能够以某种方式拥有对方。不对，你必须要学习另外一样功课，你必须要问， 如果复活的身体会变得像你所看到的骏马那样大，那么母爱或友谊复活的身体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教师在这里其实是在帮助作者分辨一件非常重要却也很容易被混淆的事情。爱的本质是好的，可是因着罪的关系，我们的爱总是掺杂了自我中心。换句话说，问题不是爱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爱人的人出了问题了。我们渴望被爱，渴望亲近，渴望建立关系，这些原本都是神所创造的美好。可是当人的心离开神之后，即便是最美好的东西也会扭曲变形。爱可能变成了占有，因为我爱你，所以你不能够离开我。爱可能变成了控制，因为我是为你好，所以你必须完全照我的方式去做。爱也可能变成了依赖，因为我需要你，所以你必须要一直陪在我身边。甚至爱也可能变成了交换，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就应该相等的回报给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爱一个人，实际上可能却是在透过这段关系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正是幽灵潘的问题。他的确爱他的儿子麦克，但是他的爱已经被不能够失去儿子的这种恐惧牢牢抓住。他想要的是儿子一直留在自己身边，甚至不惜阻止儿子走向真正的生命。于是原本美好的母爱就扭曲成了占有。这也是为什么教师会说爱不会过度，只有不足。基督信仰并不是要我们不要爱人，也不是要我们把感情变得冷淡，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爱是好的，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只是我们必须承认，离开神的爱，我们的爱是有缺失的。这就是基督信仰很特别的地方。基督信仰不是只是嘴巴上说说你要更有爱心才对，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知道应该爱，可是我做不到。我知道应该放手，但是我就是放不了。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有关于爱的道理，而是生命本身被神更新。就像故事里的红色小蜥蜴，它如果不死，就没有骏马的出现了。红色小蜥蜴代表的是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自我中心。如果不承认有这个东西，如果不愿意被上帝所除去，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有骏马的诞生。同理，当自我中心愿意在神面前被放下，爱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它原本美好的样貌。神不是要把我们里面所有的爱、所有的渴望、所有的情感全部消灭，神要对付的是当中那些被罪扭曲、被自我中心掌控的部分。他要杀死的不是爱，是罪。他要杀死的不是渴望，是那个我一定要照自己方式得到他的自我中心。当这些东西在神面前被洁净更新，那会是怎么样的美好喜乐的状态，书中作者在接下来的段落就亲眼看见了。继续挖掘之前，我们先来听首诗歌，唱新歌的赐我一颗星星。
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放下我刚硬的从前，那些冰冷沉默的心墙，在你爱里慢慢融化。你的声音呼唤我归回，你的灵再次吹起我里面，我不愿再远离你道路，愿被你牵引每一天。求你更新我，求你改变我，让我里面不再冷漠，只愿向你敞开。赐我一颗合一的心，赐我里面全心。 凭自己奔跑，却在迷失中渐渐跌倒。你没有丢弃我的软弱，反用恩典将我寻找。你把生命放进我心里，让我重新爱你真理。每一步都走在你光中，不再回头，不再逃避。求你接近，让我里面充满温柔，单单为你而活。赐我一颗合一的心，赐我里面全新的灵，除去失心，赐下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唱新歌的赐我一颗星星。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上一段说到作者跟教师有了一番深刻的对话，接着作者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个东西吸引了。他们所在的森林里有一条长路，两旁的树叶里面忽然开始摇曳生光，好像是一条河。可是过了一会儿，作者发现那并不是真的河，而是某种行列渐渐地靠近他们，如同河面的反光闪烁出来的晶莹样貌，这样的流光就是从当中的人身上发出来的。首先看到的是光明的灵，并不是人的灵。他们一路跳舞撒花，花儿轻轻地飞扬，无声无息地飘落。 虽然照着幽灵世界的标准来看，每一片花瓣都有百倍重，落下来简直就像是巨石极地一般。然后在林间大路的左右两边迎来的是一群年轻人，男孩一路，女孩一路。作者觉得如果他能够记得他们的歌声，把音符记下来，读过这份乐谱的人必然永不生病，永不衰老。走在他们中间的是一群乐手，殿后的则是一位高贵的女子，这一切全是为了要荣耀她。作者不记得这位女子究竟是穿着衣服还是赤身裸体，假如她是裸体的话，那么她那几乎看得见的欢乐和风度使作者觉得她是穿着最美丽灿烂的衣服走过快乐的草地。假如这个女子是穿着衣服的话，无疑是衣服的清澈使作者觉得可以洞察她内心的深处。因为在这个国度里，衣服并不是一种遮掩，灵体活透了衣服的每一根丝线，将它活化为活生生的器官了。长袍或者是皇冠犹如唇或者是眼睛，是披戴着身子的一部分。可是作者已经忘了，他只略略记得这位女子的容貌美丽无比。故事中的这一幕是不是很有画面，甚至是非常的美丽跟梦幻呢？作者看到了一群充满光明的人走过来，而走在队伍最后的那位女子是主角，她的美丽更是让她几乎无法形容。她的衣服如果存在，也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她里面的生命好像透过衣服的每一根丝线流露出来。这让精灵不禁觉得，这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美丽，以至于美到外在都可以看得到。这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非常重视外表，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自己的外貌、穿着、发型，也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即便外表可以整理得非常漂亮，我们自己却知道有一些东西藏在里面，是化妆品跟健身遮不住的。可能是嫉妒，可能是骄傲，可能是恐惧，可能是过去的伤害，也可能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黑暗。所以问题并不是我看起来帅不帅气、漂不漂亮，而是如果有一天我里面的生命完全被照亮，我会是什么样子呢？开往天堂的巴士，刚刚描写的那位女子为我们揭晓了部分的样貌。故事中的女子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她的整个生命已经被光充满。他身上的光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他的生命已经与主耶稣连结，所以耶稣的荣光也成为了他的荣光，他与神一同得荣耀。这是上帝无比大的恩典跟慷慨，他乐意和我们分享一切，让我们可以同享属于神的荣耀。这让精灵想到圣经对于基督徒将来的描述。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宣教士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热切等候从天降临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时他要以降服万物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躯体改变成像他那样荣耀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应许。基督信仰所盼望的天堂，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飘在云上的幽灵，也不是在一个地方永远唱着歌而已。圣经所描绘的盼望是神要更新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与神、与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是复活身体的状态。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说得更加清楚，他谈到了复活的身体，他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对于属基督的人来说，有一天神要使我们复活，软弱的要穿上强壮，羞辱的要穿上荣耀，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而那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被完全的显明出来。你说这样听起来很棒，但那不是死后的事情吗？距离现在似乎很遥远。不是的，这样的荣耀并不是只有将来到了天堂我们才能够看得见，在世上我们就可以有所改变，散发出属于基督耶稣的荣光。怎么说呢？ 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生命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制造光芒，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制造光，而是领受从基督而来的光。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里，耶稣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成为光的意思，不是说人自己变成了神，也不是说人本来就有某种神圣的能力，而是因为当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的光开始照亮我们，也透过我们照亮别人。就好像是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耶稣的光进入我们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改变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变得更好，可以荣耀上帝。因此，我们再次回到故事里那位充满光辉的女子，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她。她不是在告诉我们，看看我有多美，她反而像是在对我们说，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状态。记载在新约圣经的一位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形容是大有信心，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甚至人们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斯提凡并没有刻意让自己的脸发光，他更没有靠化妆、服装或者是外在形象让自己看起来很不一样、很特别，这是他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样貌。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越来越靠近耶稣基督，耶稣的生命就会在他里面散发出光彩，被世人所看见。这个并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你我都可以拥有的实际生活。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的生命不再只是反映你的过去、你的伤口、你的脾气、你的欲望，而是反映耶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变得更温柔、更有力量、更喜乐、更能够爱人、更有盼望，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可以活出一种这个世界无法解释的平安跟信心。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的《你是我的光》。
星空如此浩瀚，总能发掘新知。人生如同寻宝，处处充满惊喜。每一颗星星都在指引方向，每个星球都有其美丽的特质。星之导航，带你探索人生的未知，看见人生的丰富面向。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1322996612，请注明导航。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星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